那我们我是这样子的计划，就是说我们那个成全到使命啊，这个是也是会继续下去，辅导也会继续下去，但是我们隔一段哈、啊，因为使命的话就比较针对我们个人对准神的这个部分，辅导的话是对于真理的一个建造，我会隔着一起不一样哈、啊，但是它是继续的哈、啊。好，当我们在谈到使命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有一个期待，我能学到什么，我要能知道什么是我的使命、啊、如果上次我们谈完使命，我不晓得有没有谁记得我们使命停在哪一个地方，停在什么关键点上，最后谈到保罗了、啊、保罗他经受的那些、啊、其实那个使命那整个课我们讲了很多，我们从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学习之后呢，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使命不等于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不是做，哈，使命是我按着，我清楚了，有意向，要先有意向，好，我清楚了我的，我看到了什么，我从神呼召我开始，所谓的呼召就是呼召我要到基督面前，然后得到安息，那个是得救的安息，然后呼召我要在我的这个相信的路上要学习他的样式，然后会有一些担子，那个担子是轻省的，然后是容易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到说有个重点，我不晓得有没有把大家转过来，就是不是我做了什么，我有在做什么，没有在做什么，我做了多少，不是，而是我看到，我讲的看到是我们的属灵的眼光，有一个远处的一个意象，有一个高处的意象，我知道，我听到，我看到，到底神要我呼召我拣选我，在我的人生的路上，我向着哪里跑，目标的问题。那目标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啊！我想我们在我们的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多多少少都有那种时候，就是哎，今天神对我说话，我正这样的时候，神对我说话啊。刘丽，我可以讲你叔叔的事情吗？
当然。
他爸爸不是在过世以前信主了吗？哈，大家为他祷告哈，这是奇妙。好，很奇妙，那个奇妙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哈，就是人都感觉好像不可能了哈，他的表现什么，然后来到这个旁边有一个一直在陪着他爸爸的他的叔叔哈，结果在这个当中，从他回去看爸爸传福音，受到这个阻挡，受到一些挫折，然后呢，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听，就是他的叔叔哈，那在最后。他把他爸爸的这整个事情交给一个教会的牧者，然后现在那个教会继续在在接触他的叔叔，结果他叔叔要受洗，
是，应该就是他们，
OK， 那个就是谭正的教会，他叔叔这个人就把他接到他们的教会里面去了，好，然后今天要受洗啊，哦，哇 ，OK， 好，
是算是今天，
刘磊，请你告诉大家，你心里是简单。你是怎么想？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有点，有点懵，因为我觉得好像他
不是
特别清楚，对对，不放心，对，
你的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说，
你不确定他是主了吗？是吧？
对对，是不是他真的跟？因为他觉得教会的人很好。
OK， 没关系，这个没有关系。好，那我问你，他跟你做了什么见证？
他跟我说，他说他的这个脾气暴躁，就是好像他有提高，就是他的品格有提高。但他跟我说的见证就是说，他没有给别人说，他有一天他觉得自己的就是很窘迫，然后他就跟耶稣说，他说耶稣啊，他说我现在很恼火，就是四川话就是现在很狼狈。他说我需要一些钱，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他就是他说反正我需要钱，就是现在这样。结果他说他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就发现呢，他就借到2000块钱，是一个很久没有联系，原来他借给过这个人很多钱， 然后这个人就一直可能也就是没有再还，然后这个人就突然就发给他2000块钱，然后说我也没有钱，我现在就先把这些还一点点利息，所以他就说哎呀这个太神奇了。
OK OK 好，这样的一个见证会让你不放心对不对？
在这之前我没有听到过他跟耶稣就是跟主有一个个人的见证，没有听到过他说他对主的认识，所以我就不太放心，但听了这个见证以后我心里就比较稳一点了，我就觉得说
好，我们跟主的关系啊，谢谢谢谢，我的重点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提出来呢，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他跟我的关系，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我怎么讲，别人怎么理解，都没有办法去从旁观者来怎么讲，来评估或者是来讲评或者是来看我跟神的关系。那一刻，现在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怎么样叫做信的，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他在他的生命的一个点上面跟主连接上了，那个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入门了。好，那我们跟主的关系呢绝对是个别，而且是怎么讲 private， 刘磊怎么讲，
就是
私密性
私下的私密性的，对，
有公有一个原则，有真理的原则，一定有，晚上我们就要看那个原则，但是这个是个人他跟我的。那因为耶稣到最后他以一个新郎娶新娘的这样的邀请我们去入座哈，去赴那个婚宴的时候啊，我们上次使命讲的很谈到很多那个启示录啊，那我顺便提一下怕我忘记哈，我现在在查经的培训里面呢，我从但以理要进，以后会进到启示录，所以因为我们上次有一个背景是启示录，所以如果你们啊，因为我们的角度哈、啊，当我们目的是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的就没有办法像去查经一样啊，一张一张过去这样来进入那个启示录，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知道你们那个时间很多人上班是没有办法啊上课的哈，而且我们也不太希望很多人来上那个课，所以呢，请你们有机会一定要把那个启示录哈，不管是你要听我们上的，还是说你一定要再把它看过一次，很细腻的再看过一次哈。当我们每一年跟主来的日子更近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那个圣灵的感动一定会不一样，我跟你保证一定会不一样。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啊，这种啊体验，这种私密性，哈、啊，是只有自己可以尝，只有自己可以讲都讲不出来的，哈、啊。所以这个是重点，你跟主一定要有一个个人的个别的关系，哈、啊。那么刚才我谈到为什么谈到那个啊他的叔叔呢？重点不在是什么见证哦、啊，是钱的见证，没有钱跟谁要钱就有钱，不是。而是说他在某一个事情上面去体会到一种神奇感，然后他愿意被这个教会接纳进去之后开始再进入，好，那一些都不是我们可以评估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让他知道有一位神，然后我们需要耶稣的救赎，然后我们让他看到说你看我这个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活活的见证，本来我以前不是这样，现在不一样了啊！所以让对方看到，吸引他，感化他，一直到他跟主碰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取代。不管我们怎么确定，我们没有办法去取代他跟主之间的那种连接的啊。
嗯，
那是为什么？圣经说，就好像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像夫妻的关系一样。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使命，这个使命呢我要加一个，就是知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了解什么叫使命知识，那个使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你了解的意思，谭征你怎么解释这个知识？
使是在那个我们在中文里面是小箭的箭头， 就是射箭的那个箭矢的箭头，
对对，
指向目标
的，对，它是一个箭头啊，那个头它是要射到哪一个点去的，一射掉的话就是它的最后的哈、啊，就它射出去之后呢，那最后的一个它的终点了、啊、哈、啊。当我们听到我们刚开始以前那个使命停在保罗哈、啊，然后呢，我们就一直以他的啊望去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只有一件事，那个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弦已经拉紧了，然后你有目标了，之后你对准了，就只有一次机会哦，然后你射出去。就射到那个神为我们立命的那个靶心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安身立命。安身就是我在一个稳定的，有时候我们从小哈、啊，或者是到长大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想变化，对不对？我们会很想离开家里面独立一下，或者很想自己怎么样，我们会有很多的转变，很多的搬迁。不管是有形无形的搬迁，我们的心境也是一样，我们的想法也是一样。但是到一个地步呢，当你跟主耶稣立了约，他跟我们立了新约，我们跟他也立了一个什么尾声的约，我已经决定要相信耶稣，要跟随耶稣，不再退后，也没有后路了，就只有向前。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从那一个开始，你会有一个对准的，你的箭头会有对准的那个靶心，而且你要非常专心，非常老练的。这个靶心要射的时候呢，不是让你停在那里射看你得几分，而是保罗怎么讲，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要射这个你的使命的这个标杆的那个靶心的时候，你拉着你的那个箭的时候是在跑的。我们想一下这个场景哈、啊、这样的一个哈、啊。记得啊，诗篇第一百，等一下哈，一百那个上行诗里面提到儿女像勇士的箭，有没有？好、啊、你们记得有这首诗篇吗？儿女像哈那个啊，这个勇士口袋里面的箭。谈到儿女哦，那你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不是也要这样子来把我们射出去？或许可以这样讲，我们谈到成全，对不对？成全那一期呢，我们一直在讲神要帮我们成全到什么样子，而且只有神可以成全，因为都在他手上，他掌权。好，那所以呢，等于说呢，我们有一个把我们射出去的那个神，那个我托付的我天上的父亲，而且我是在他手中，而且我也很乐意他的手把我射中他要射的那个靶心。我这把箭，我这个箭头，如果我是箭头了哈，这一方面是神的手拉着我这个箭，然后要把箭头射中那个靶心，他的那个最后那个目标。一方面神从来不让我们做这个被什么好像傀儡一样啦，被操纵啦，好像用遥控啊，我们不是神不是在玩那个电动玩具那个遥控啊。他一方面他跟我们同在，然后他说我们要与他同行。所以这个他在射的时候我们是在跑的。问题是我们心智一样吗？方向一样吗？不同心如何同行？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呢，如何安身。那么立命的话就是立定我的那个目标，我的生命的目标，我的意义，我的价值，不做任何的浪费。请你不要去想说哪一个人是浪费的，不是这个意思哈，请记得哈，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个别的一个就是剧本。好，我这样讲对不起哈， 但是我想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跟神关系，自己本身的啊这样的一个。他说他把我们写在册上了嘛，对不对？好，然后呢，这种关系呢，是他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乐意跟他在一起，我们属于他了之后，我们怎么样？盯着他，跟着他，同样的心，同样的目标，然后一面跑，跟他跑同样的，我们最后的终点了，而且只有这一生的时间跟距离，不管几年啊。好，那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安身立命，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到底我这个身，我这个身心灵，我这个人，我这个人要在哪里安定下来。这个安定不一定是你住房的安定，也不一定是你工作的安定，而是你里面有一个安息所，这里就是我终身的居处，也就是大卫说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神的殿中。什么叫神的殿？神的殿是从会幕衍生来的，对不对？本来神要他们做的就是一个约柜，约柜来就是会幕，会幕来就是圣殿，圣殿是大卫的心意，神悦纳让所罗门完成那个圣殿。好，什么叫做会幕？什么叫做约柜？什么叫做圣殿？它的最重要的是在哪里？你们可以跟我表达一下吗？
是与神同在，
是神跟我们在一起。我可能比较你这个没有错哈，没有错哈。他在这里，我跟他在，我处在他旁，在他旁边，这个没有错。但是基本上比较是这样的一个形容哈，他跟我同在，我跟他同行，他往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在那个神的要我们行善的里面有一句话，有没有？他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所以跟神同行是一个动态的，不管你到哪里，第一个你要确定神有跟我去那里吗？我常常跟我的孩子哈，我小时候，我的孩子小时候，他要去哪里，然后他就跟我说，人家都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说好，那你去问神。当他可比较可以理解的时候了哈，小时候的话，当然我就可以说不可以哈。如果不应该去就不要去。那我就说，如果你认为你去祷告，你诚心去祷告，说神啊，我去那里，你可以跟我去吗？如果你心安，你就带他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同在跟同行，它是一体的两面啊。通常我们是说神跟我同在，我跟他同行。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较也就是用文字来讲，我们这样可能这样比较清楚一点哈。好，那安身，这个安身呢，这个身一安下来，就是不变的啦，因为神是永恒的，而且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们要进入永恒的生命，我们要离开黑暗的权势，我们要跑不是灭亡的路，我们是向上的路。所以呢，我们安了身，不管你住什么房子，不管你住在哪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我在神的殿中，我在神的同在里面安了身。所以当这个约柜起行的时候，摩西就会喊神啊，你要兴起为我们打败仇敌，让他们扎营的时候，神啊，你要在我们当中。好，摩西跟神，他是那一个在神跟人之间哈，那个这样的一个神的拣选的一个服侍的人。所以他从那个时候，从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他就很清楚什么叫做神的同在。什么叫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就有神的荣耀，不管是约柜，不管是会幕造好的时候，神的荣耀临在。但是有人很怕，好可怕，因为像烈火一样， 那个亮度哈、啊。然后圣殿献殿的时候一样，神的荣耀就等于是神的同在。等于说如果我今天我跟我的神是我在他的为我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这个不能讲，不能是永恒的住所哈，住所应该讲住所了哈，家乡或住所哈。那这样的里面的话，我就安了身，不再动了，不再动了。即使我的心里面有时候摇晃，我不再动了，我已经安身了，也就是说，我可以安息了。然后立命，因为就像那个啊、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是要经历很久的时间，起营扎营，起营扎营，这个就是人生的过程。他们把旷野称作什么？可怕的旷野。生命的历程里面有很像死荫的幽谷，有时候很多这高山低谷，对不对？我们即使过去都很顺遂，你哪能知道明天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的。这一点我们是很确定的，只要你有一点年纪，孩子可以说天不知天高地厚，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梦想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到了一个安身的地步的时候，之后不是让我们在里面休息，安息不是休息，安息是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对不对？好，那个以赛亚是不是这样讲吗？你们得救在乎什么？
归回安息。
归回安息。得力在乎
平
静安稳。
平静安稳。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安了身就休息，可以休息。我们安了身就可以平静。之后呢，我们是要跟着神同行的。他动我们就动，他走我们就走。而且到最后，每一个人，摩西也好，亚伦也好，或者是谁也好，都有一个最后的靶心，神要把我们射出去，那个叫做使命之石。意思是说，或许你有文凭，你有什么学位，那个学位的结业不是你的使命之石。你有很好的事业的位置，事业的巅峰，事业的成就，那也不叫使命之石。反过来讲，你很多挫败，你好像一直觉得都在游荡一样，那表示呢，那也不是你的使命之石。可是在神的手中，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他的一把剑，他的儿女，他要把我们射出去。只有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射到那个靶心的时候，诶，不要忘记哦，我讲的是神在射了哈。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安心了，到家了。而且呢，我们把荣耀归给了神，而我们的心里面是那么的平安，我们享受的是平安。所以上次我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哈，但是没有关系，我只把这个概念讲一下。我在讲圣诞节的信息，也就是感恩节之后，我们要进入这个代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那我特别是提到说，圣诞的它的意义是什么？我特别提醒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圣诞本身不是关乎我，当然他说关乎全人类的，关系到全人类的。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哈。但是我的讲的关乎是重点，我不是重点，神才是重点。因为那个天使说，荣耀要归给至高的神，这个是最后的，就是这个救恩一来的时候，不是最后，救恩耶稣一降生的时候，神的心满足了。这是他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为他成就了拯救全人类，而且他信得过他的爱子，他是顺服到死的。所以如果你 你一直在想说到底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意向是什么。那我要问你，谁可以跟我们表达一下，你认为耶稣的意向是什么？你认为耶稣的意向是什么？或者说耶稣到底在，因为他说我有我的食物哈。当那个他在跟那个井旁的妇人谈话的时候，门徒把那个中餐买回来了，啊，应该是中餐，因为那个太阳正中午嘛，所以他们就买回来了。看到耶稣还没有吃完要拿给他，他说什么？他说我有食物
吃。
是，食物是让我们满足嘛，我们饥渴，我们饥饿，我们满足，让我们是必要的，啊。那他说那个食物是什么？
是他们门徒不知道的，是做成差他来者的工。
嗯哼，完成神对他的独生爱子到世上的使命。那个箭射去出去的时候，射在哪里？射在十字架上的三个钉子的一个十字架上。那我要问你，耶稣使命是这样子？耶稣完成了他的使命，我们会觉得在那一刻哈，在那一刻，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说，哎，终于完成了，会有这样的，我们可以想象了哈。但是我想耶稣说成了，这是耶稣跟父亲之间的对父亲的旨意的尾声。啊，三位一体的神，然后圣父圣子，然后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因为神高高在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遥远，看不见。可是当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意向，我们的安身是怎么样能够到一个地步，我们说我们终于可以歇息了，我们终于可以在这里面不受风雨的这种威胁，我安全了。好，那我们除了耶稣的呼召以外了，他说到我这里来，然后要得到安息，学我的样式，你要得到安息。除了那个以外，那个呼召以外，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保罗的那个来接，因为上次谈到保罗嘛，哈。哎，我刚才没有讲完，对不起。我刚才讲到这个荣耀归给神，然后呢，以至于世上的平安可以给人，这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后，神的荣耀要被完全的，没有被亏欠的，没有被藐视的彰显出来，这个才是福音的最重要的，关于神的荣耀，他的心要满足。而人呢，因此福音在哪里，我们已经安定了，我们有平安，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君王，因为有一位救主，主角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平安就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什么叫他所喜悦的人？就是信他的人，人非有信不能得胜的喜悦。那这个安身立命是让我们可以顺利的被神拉在他的弦上射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叫做安身立命。那我们安在哪里呢？安在一位降世为人，然后所有我们的亏欠，所有我们让我们不可能的事情，他全部包在他身上，所有他的神的儿子的福分荣耀都跟我们分享，够安身了吧。他对那个摩大拉玛利亚说，我去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好，所以我们今天前面呢要用一些跟耶稣的关系来把这个安身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让我们能够落实。好，我们来看保罗的表达哈，我们看我们的主题经节哈， 腓立比书第一章20-21节。好，看哪一位请念。
腓立比书一章20-21节，照的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的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什么叫做神跟我同在，我跟他同行，然后等到有一天把我射向那个靶心的时候，我就可以跟耶稣一样说成了。好，那首先呢，这个保罗的安身让他这样的表达，谢谢哈。这样的一个让我安身的这样的一个对象，耶稣基督，对不对？他以耶稣基督为他的标杆，他的至宝了嘛哈。照着我切慕的所盼望的，而且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种人生就为神手中的那个箭头，然后我们就走过一生里面，照着我所切慕的，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羞愧是人犯案罪以后，亚当夏娃的第一个病态，罪的后遗症，很羞耻，随便拿叶子把自己盖起来，叶子怎么能够盖遮羞呢？然后呢？愧疚感，要想要掩饰，想要填满那个愧疚感，愧疚感就是亏欠嘛，就是不够的嘛，哈，那个愧疚哈，所以到后来怎么样，只好把那个责任呢推给别人，这个是人犯罪以后的一种逆性，想要解决人罪里面的问题。羞耻感、罪疚感，最后呢，就是害怕、躲藏。好，在这里保罗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你说保罗，当他为了主的缘故所做的一切，然后呢，因为别人的连累，让他碰到那个船难，到最后有没有他要上罗马去了哈，他已经要被交到罗马的那个去了哈。那他其实他心里面是很，他知道他心里面是有底的，他知道说他会，因为神总是会跟他在一起，就对他有话说，跟他有一个预告哈。在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哈，我就岔出去一下，帮我记得我讲到哪里哈。当你跟主耶稣有一个彼此的很私密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请了解我的意思哈，没有谁跟耶稣更亲密的，没有，但是都是个别很亲密的，按着圣经的原则哈，没有说哦他比较跟谁，没有啊，没有什么方法秘诀让你跟耶稣更亲密，他不偏待人，但是他的关系是跟你个别的关系。好，我在讲什么，当保罗他说我没有羞愧，而且呢当他在跑的时候，像这标杆主人他说照着我所切慕的，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得着，而且呢是我所盼望的，我从来没有失望过，而且呢没有叫我羞愧。你说他生病的时候，旁边的本来跟他在一起的有人都离开了，他有好几次是很孤独的，对不对？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然后他被打得快死的时候，要死不活的时候，他那个船难是被连累的时候，船难那个他是乐意去按着神，就是交给神了，那个不应该讲羞愧哈。有没有可能让保罗回到以前的羞愧感？我这样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再讲一遍，我操！你说他的以前那个羞愧感是指他没有信主之前，
就是那个罪，讲到那个亚当夏娃的原来的那个罪的后遗症嘛，对不对？那个就是人亏欠了神的荣耀之后，那么人就会进入这种那个凹下去的不平的哈。 啊、哦，好，我再描述一次好了。他这里特别表达，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当你碰到一些情况很难当，有时候很不平，有时候你很不能理解的时候，在我们的心底处会不会有一种试探？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是不是你哪里没有做好？是不是你哪里做错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对神，我们刚跟我们耶，跟我们，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的关系的时候，一进入他的关系里面去的话，我们已经，我们的愧疚、罪疚感，我们的羞耻，我们的害怕，已经被耶稣把我们翻转过来，没有了，不应该有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不应该有了。那当然，魔鬼很希望我们有。为什么七章的罗马书到第八章的时候，当他说我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然后转到第八章的时候，那你提到说没有任何一个情况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没有谁可以再控告我们。好，那我们回到，我怕我讲太，我忘记我讲到哪里一个重点啊。好，为什么他特别提出来说这个切慕盼望是我们常常会形容的，对不对？我们信耶稣以后，哎呀，我有活泼的盼望。为什么他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个对他来讲是他安身的表白。我切慕的，我盼望的是前面啊，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是我已经过去的事情。然后现在呢，我就是凡事放胆，是生是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啊，有没有谁可以帮我们思想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个很重要，他的表白非常重要。什么叫安身？安身，我的过去不能再控告我，我的过去跟我今天绝对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势力，我们已经因为耶稣基督所有的忧患重担他帮我们担当了。今天我们被称为，我不是说我们多好哈，我们有那个资格被称为神的儿女。耶稣说我是光，在我里面的你会得到生命的光。所以有生命的光，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过去，我们所从信耶稣以后，不管我们怎么样的经历，就是没有一事叫我们羞愧。有没有谁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好，如果没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只是要把这三点举出来，我也不想多做解释。好，我们不是在查经。好，这个就是我个人提出来，就是我今天提出来要作为我们安身的一个保罗的一个示范。现在呢，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谁晓得哪一天会死，是不是？好，我有一个目标，就是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施洗约翰身为耶稣的表兄，他有一个宣布，他说我怎么样渐渐衰微，耶稣就渐渐的怎么讲？我忘记那个词。
他必兴旺，我必
兴旺，我必衰微。
兴旺，我必衰微。对，嗯哼。好，这个是我们安身的一个居所，就是不管是生是死，都不会威胁到我。我不是说我们患了绝症啊，或者是什么危难啊，或者是什么灾祸啦，我们都没有感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已经安身了，我们在神的殿中了，我们已经跟主是分不开的了，这是我的重点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几个点哈。第一个，我们跟主的安身怎么样安的呢？因为跟他同死同活，是一个 联合的关系。好，我们请念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
我们若在他，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好，这是圣经真理告诉我们的哦。那一章常常被用来施洗的时候，好，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今有他的新生的样式。啊，所以呢，跟他的死跟他的活复活，整个是连接在一起的。若在，只有这个条件，只有跟他的死联合，然后就会跟他的复活联合。好，然后再念第八节，请再念第八节。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嗯哼，信心的一个果效就是准，就是这样子，我信得过，就是这样。或许还没有到一个很具体的，但是呢，我信，必信啊，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第一个，我们跟主连结之后，我们跟认识的主耶稣，我们认他为主了，他把我们救出来，成为我们的救主之后，他付上代价了，对不对？啊，等于说他的命换了我们的命啊。然后他也说呢，我们是分不开的啦，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所以呢，第一个概念是，我跟耶稣基督，什么叫做神跟我同在，我跟他同行？第一个是，我是跟他同死同活的一种联合。所以我说，这是每一个人个人的生命跟主的，不是大一大堆连在一起的，而是我个人跟他的。因为他在讲说那些奉他的名祷告啊，哎，奉他的名去医治啊，怎么那些人呢，服侍的人呢，到了耶稣面前，他说我不认识你。那个认识是一种彼此相属，认识是一种就有点几乎就像那种夫妻的那种成为一个的那种关系。那个认识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真的知道，我为你们祷告，求圣灵的那个启示的灵可以打开你们的眼睛，让你们真的知道，真的知道，就是我们相信必定是这样子。所以我如今当我见证了，我决定要信耶稣，而且我要跟随我的主，所以呢，我就相信我是跟他同死。那个如果你要再更清楚一点这些教义的话，去看罗马书第八章好吗？我就不再啊，第六章到第八章，我就不再，第七章可以跳过去啊，六章跟八章啊。好，那么第一个同死同活，主怎样我就是怎样，他怎么样死我就怎么样死，同一起嘛，是吧？然后他怎么活我就怎么活，就是这样。好，那么第二个概念，同苦，这个苦然后效法他的死，跟同死同活不一样。同死同活就是我们两个是一起的，一起开始一起结束的，就是这样，就好像一起也死掉然后一起活起来，是这样。我们的活起来那个生命是在基督里面活起来的，所以保罗才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是基督。然后他还有在加拉太书怎么样，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不再是我。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来到这个啊，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节所讲的。好，所以请帮念一下，
来念吧。
好，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嗯哼，好，谢谢。这里的认识跟晓得都不是普普通通的我们那个知识上悟性上面的啊知识，而是什么归属的那种关系。好，真的知道，真的有关系那种晓得，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记得保罗在为腓立比的这个信徒祷告的时候，他刚开始提到我们的属灵的这个福气有多少哈、耶稣神的这个拣选还没有创世就拣选，然后接下来就他借他的儿子给我们的福分，然后圣灵对我们的印记。哎呀，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常回去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齁，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好穷哦，我们好可怜，我们好孤单了，不会的。因为那里告诉我们那个天上创造的神，他自己给我们立的计划，所赐予我们的，把儿子都给我们，然后还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陪着我们要走到最后啊。不会祷告他带我们祷告，我们本来就不会祷告，讲得很清楚了哈。那个从那个第七章转到第八章有耶稣的生命以后，他说我们不再是仆人了、我们是儿子，不再害怕，我们是不孤单的，我们不是孤儿了，哼哼。所以如果我们要讲原生家庭哈，怎么说呢，哎，讲到这个我就很感叹哈，因为我们现在的心理学很喜欢讲原生家庭。你的原生家庭接在哪里去了？你知道我们的原生家庭接在哪里去了吗？如果你要往回推推推推的话，
亚当夏娃
然后路加福音最后亚当是谁的儿子？
神的儿子。
嗯哼，你可以把你的原生家庭连接到耶稣的家谱，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跟耶稣的宝血有关系了，不是吗？血缘的关系啊，好、哦，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了，我们可以说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真正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了，好、哦，那我们跟耶稣同样享受吗？怎么讲？同样的跟他同德啊，这个我们有神儿女的位分，我们同得了他的这个产业，是不是？他的荣耀，他的一切，我们都他有，我们就有。他是长子，我们是神的我们是被造的哈，他是独生的。那你的家谱应该接到哪里了？如果是亚当的话，那我们知道亚当的儿子是一定是就是罪人嘛。啊，就是没有盼望的，对不对？好，顶多就是认识神，然后呢，认识神之后呢，怎么样？也不一定会想走神的路，寻求神，认识神，等于说你的本身的原生现在，因为保罗也讲啊，在罗马书也讲啊，我们就好像被接了哈、啊，我们好像被接到怎么样？我们本来是在外面的是一帮外邦人，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变成被接上去了，接到这个神的选民这边的这边上去了。所以我们的家谱是要接到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的原生是神创造的，我们的原生有神的给我们的福气。好，我刚才要讲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意思是说，到最后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还有我们的基业是我拥有什么，对不对？我的恩召就是我们这个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重心。恩叫做我有呼召的，我是有目标的，而且我要好好的让神抓着我把我射出去的。所以呢，就像保罗对腓立比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信徒的祷告，好不好？我们常常回去想一想保罗怎么为我们在祷告。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眼睛没有打开？我们讲到使命的时候刚开始就是要看见嘛，就是那个意象，对不对？所以他说他要求那个启示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好，那么现在呢，同死同活，耶稣怎么死我们就怎么死，他怎么活我们就怎么活。接下来同苦之后效法他的死， 保罗说我无论是生是死，每个人都要死，世上每个人都要死，什么时候死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能不能效法他的死，我们跟着我们的主的话，我们是不是立定我们的心意效法他的死，有没有可行？有，因为这是保罗讲的，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有谁打开启示录的第一章，约翰在介绍自己，他怎么介绍的？应该是第二第三，
第九节吧，
第九节是吧？
嗯，
对不起，
看到。好，那你念一下，约翰介绍他自己，他在伯摩海岛那里，
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了见证，曾
在
那名叫
后面那个在伯摩海岛不用念，你帮我念到做见证，从头到这里再念一次，慢一点。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
嗯哼，我们都喜欢做见证，对不对？什么叫做为主做见证？有好几个重点，一个是你的见证一定是荣耀神的，让神得到荣耀，让别人看到知道他是神。以西结书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有六十几个句子，神一直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他知道我是神，让他们知道我是神，让他们知道我是神。所以见证就是让大家知道有一位神，或看到我身上的神。第二个见证是在什么有份？忍耐，还有什么？
患难。
患难还有呢？
国度。
国度。忍耐，患难，国度。等于说在这段时间，我还活着的这段时间，我从信主开始到我那个箭头射到最后那个标心的时候，标杆那个靶心的时候，我这里面的滋味，里面的经验会充满着忍耐、患难，还有国度一同有份。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国家的国籍里面，同样的，这是神设立所谓的这个不管是政府或者是行政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有列国嘛，好，到最后在新天新地里还有列国把荣耀归给神，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活在一个世上的国籍里面，我们都有那个认证，国籍的认证，但是我们一面有忍耐，是来你忍耐到成功啊，哈，这个到全备哈，那个雅各讲的哈，就是一定会有一些环境一直要来建造造就我们的忍耐。患难就是让我们有没有患难生什么？患难生什么？其他人也多讲话好吗？生忍耐，
生忍耐。
然后呢，生老练，是不是？
真的
啊，灯胖
练，
在忍耐跟患难里面，他的这个当中，一个生一个哈，母亲生下好几个儿子孙子哈，这个当中呢，国度，因为那个国度的认证，有的人付很多钱买那些他们心目中那个值得他们用钱去买的一个国籍啊，有哦，不是没有啊，用很多钱想办法找律师找什么要买到那个国籍，为什么？ 那个就跟安身有关系啊。他们想在哪里安定下来，想让即使我在那里文化不一样，我本来的啊也不一样，但是呢，我就想要找一个地方让我安身下来。我觉得说这个最值得，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观念嘛。在一个国籍是一个，再来我们的身份是一个，这个都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安身的这个条件。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个啊，同死共同活，还有同苦笑死，笑话他的死。好，我们看一下这些使徒们，我们就现在刚谈到保罗，对不对？我活的是基督，死的就有益处哈。等于说视死如归了哈。那这个其他的使徒们呢？完全一样，每一个都一样。彼得甚至要被逼迫要被定的时候，一样要用耶稣的方法定他的时候，那他说我不配。想到那个时候耶稣的光景，想到自己的那些过去的一些失败，但是他不再会有羞愧了，彼得不会有羞愧了。我们在主里面没有羞愧，记得绝对可以没有羞愧，因为全部所有的一切主帮我们还了。那就是为什么神的荣耀得到满足，我们得到全然的平安，没有不管任何的苦难都不会夺去的，那个环境都不会夺去的，那个叫做平安，没有羞愧。所以他的每一个使徒啊，几乎都有历史上的印证。彼得是道定的十字架，不痛吗？一定会痛，但是他没有羞愧。保罗也是在罗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下面也是这样受死的哈。那不管怎么样，反正那个时候很多人他们的视死如归的一个最后的被神射出去的那个点呢，就是他们跟耶稣同苦效法他的死。我讲这个不是要让我们觉得很沉重，我也不是说我们特意的就是要去受耶稣那种苦，然后找一个十字架让我们可以上去，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种安身的一种心里面安身的一种平安，然后就像保罗说的，不管是生是死，那这个有好几个，其实你可以找到圣经里面哈，他说我是不管生死我都是主的人啦、啊、那叫做安身啊，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八心，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好，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跑了说凡事我可以放胆了哈，不怕死了，不怕死了。可不可能就是只有安身在基督里面我还是回来谈一下妈咪好了哈。我们大概再过一点时间哈，我这次很抱歉没有来得及把纪念册拿给大家哈。那我们再给一点时间，如果有人还想要追溯一些对他的纪念的话哈，我们很快哈过了一年了哈，那请你再继续的把那个请给那个刘磊哈。希望我们那个纪念册可以给大家成为一个见证哈，就是为了神的见证人，神的仆人，我们也给一个存传下去的一个见证。好，为什么我谈到这个呢？等一下哈，等一下我想想我怎么谈到妈咪。哦，我说人本来是怕死的，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个病症是绝症的时候，那我们一定很沮丧。如果检查说哦，我有这个问题，我可以吃药，我有那个问题，我现在科技很那个，我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哈。问题是，当我们被判定说它是一个绝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晓得我们怕不怕死。那很简单的一个妈咪的身上发生的事情，那个医生很慎重的跟他说，你确定是癌症的时候。他从医生的办公室走出来，我就看着他，看不出那脸上到底是还是不是，好像他就是一样他，那是他。 然后呢他就很简单的跟我说是癌。那我马上就因为我身为一个陪伴他的人嘛，我就想说那时候他开车哈，我不会开车，他带我去。我说那你要不要想不想去，我想不到是不是需要去安静一下，给自己稍微啊稍微把他这个事情呢把他接纳一下，这样我的意思是这样哈，我是认为可能有需要，一般我的想法了哈。我说那要不要去海边，我们那里靠近，去海边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啊哈。然后他说哈，我肚子很饿诶，我要去吃早餐，我没有吃早餐。这个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我也陪他去吃了早餐。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就像保罗说凡事放胆，我们人是很脆弱的啦，人是很脆弱的，因为人不过是泥土所造嘛。那人的贵重在哪里？人的贵重是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圣灵的印记，我们有神要赋予我们几年到几年我们非得要完成的使命，贵重在这里，价值在这里。不然的话什么都会成为过去，然后过去呢就像所罗门王讲的，对，不再有人纪念的啦，过去的不会再有人纪念了。不管我们可以把那个坟修得很漂亮，把我们的生平写成一本书啊，可以传到多久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嗯哼，好，同苦笑死。如果有这种机会的时候让你想到说哦，我要跟基督同苦，跟他的苦难有份，然后我笑完他的死的时候就对了，然后你才知道原来你是安身，你已经安定下来了，你完全的不用再搬迁了，就是安定在那里了。接下来连结有份，这个我们都很熟，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五节，请念一下。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嗯哼，已经在一起了，彼此是连结的关系，而且果子是连在枝子上面的。所以后面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一样，十五章第十六节，十六节，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而且要叫你们去结果子，让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之后呢就谈到我有没有给你们这一节那个刘磊十六节
给了
好
给了，现在打出来了，
念一次吧，念一次好了。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我们跟他连结的，我跟他怎么死怎么活我都，其实这个有份就是这一切的表达了哈，我有份。然后他的受苦笑话他的死我一样有份，那个是一个献身啊，一个顺服。因为那个希伯来书那里说他虽然为儿子，注意听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第九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为什么要跟他同受苦？为什么要笑话他的死？因为如果神的独生爱子都要这样子学顺从，那我们更需要这样子的学顺从，以至于我们可以当我们顺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安息了，他既得以完全，这样就安全完全了，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根源，是因为他怎么学习顺从，我们跟他也学习顺从，就得以完全。所以完全人是什么？就 就是顺服神，就叫完全人啊。那我们啊，在对不起，我跳刚才跳回去，现在又过来哈、啊，谈到这个葡萄树跟枝子跟果子哈、啊，这个第十六节哈、啊，刚才我们念过了哈、啊，你有没有觉得很这个当中的这个关系哈、啊，前后关系？有时候让你觉得好像很难去解释它，如果你一定要解释的话，其实不用解释了，他就这样写嘛。耶稣是葡萄树，我是枝子，哈，那连接在一起在我里面的，他们已经这个树跟枝已经不能切割了，因为如果要结果子的话，那我要重点要放在第十六节。我拣选了你，不是你们选我，分派你们。我们看到耶稣的那个时候的门徒，他把这个天国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交给他的门徒之后，每一个人都去到不同的地方，因为他们分散了嘛，逼迫啊，有不同的结束生命，也那个世上的生命，但是同样的一个就是他们跟主是分不开的。然后呢，他后面说，无论你们果子可以长存，好像我们有一个基业，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天上所积下、所留下来的哈，我们的赏赐哈，我们不但有一个安身之处，我们还有拥有的这个基业，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每一次耶稣一讲到他要给我们的话，他跟我们的关系，他一定会提到我们的现在跟我们的未来啊。现在怎么样，我们连结在一起，分不开了，一分开你就知道什么情况，因为你做不了哈、啊，你的我你不能做什么嘛哈、啊，这个是现在。现在是什么样，那不管什么时候你用我的名去跟父神求什么，他就会赏赐给你们。等于说我跟他的关系是过去了，可以这样讲，是我过去跟他关系的连结维持到现在，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benefit, 一个益处，一个福利，这样讲吧，福利比较清楚哈，但是不要想到这个世上的福利啊哈，我有一种这种神儿女的从耶稣的跟他连结的关系上，我无论奉他的名，我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对于我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的这个概念，请我们以耶稣为标准，不是我们要什么就给我们，而是我求什么，我们求什么，我们应该求什么，谁可以回答我吗？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神的国，神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是我们要求的嘛，对不对？我们的心愿，愿当我们自己本身先有这个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很纯正的动机，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这个叫做他的国跟他的义。然后下面是我们对他的依靠，下面是我们靠着他得胜，不要落入试探，不要遇到试探，不要进入试探，好，救我们脱离凶，有凶恶我们可以脱离哈。然后呢，每一天，我不欠神。因为他饶恕我的嘛，免我的债嘛，那我也不让人欠我，就是我也不会记人家的债，我不当债主，那我也神也不再是我的债主，反正我是亏欠他的荣耀，现在不是了，一切都已经扯平了，而且我可以大言不惭的坦坦荡荡的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可以坦然的见他。犹太人在旧约里面可不敢这样子对为神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连摩西从山上神的荣耀彰显，他有神的光，那个光在他的身上，他们都不敢见。 好，那么现在呢，我的重点是如此的跟耶稣基督的同死同活，然后同苦效法他的死，然后我跟他连结的分不开的。当我们有一个分不开的关系的时候，不健康的分不开的关系的时候，是一种依附的关系，有时候是一种被掌控的，被牵扯的。好，那这个是病态的啦。好，这是病态的。那真正的健康的情况是，我们彼此的联合呢，是让我们更怎么样，更自由，让我们更有安全感。这个是我们跟主耶稣的联合，而且让我怎么样，不会有无力感。因为他说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嘛，所以你离不了我了啊。真正的联合是你离不了我，夫妻的关系我离不了你，你离不了我啊。所以这个是很美的一种，让我们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他用夫妻的关系来要表达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重点不是夫妻，就像福音的消息，重点不是哎呀我得着什么了，我怎么样了，而是神的荣耀被满足了之后，是的，我得到平安，我有一个可以有盼望，可以让我切慕切切的渴慕希望，而且不再有羞耻，不再有羞愧的这样的人生。好，在这样的前提下面，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一个例子，之后就要谈到那个箭射出去，在我让我愿意把我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放他的，只要你一信的主，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作嘛。好，那我们就把它想象，好，这是一个让我们理解了。好，我们在他手中是他手中的工作。那我今天要把它放在使命的时候，就是它的一个箭头，要把我们射出去的一个箭头，它把它磨得很利，还要怎么样，它还可以重量刚刚好，可以一射出去不会太重掉下去，它已经达不到啊。那是神手中的工作。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安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个很简单的，就是神跟我们同在。什么叫安身？神跟我在一起，住在神的殿中，就是神在这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就像雅各说的，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预言告诉我们，以马内利，神跟我们同在。有一首短歌叫做以马内利，神同在，荣耀彰显，神同在一定有荣耀。在我们这边是神跟我在一起了，在神那边是他的荣耀包围着我们，跟我们一起过完我们的日子。